个税、进出口环节税收大增，五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8.7%。五月70城房价出炉，涨势趋稳，但新开工面积创新高。字节跳动首次公布财务状况，2020年经营亏损达147亿。财新Morning Call唤醒你的资讯早餐，今天是6月18号，星期五。各位听友早，我是张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先来听昨夜今晨的头版大事件。财政部在昨天公布了五月份财政收入的数据，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446亿，同比增长18.7%，但是增速比四月低了10.7%。另外，低基数的扰动比较大，如果和2019年同期相比呢，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8%，其中税收收入增长也是6.8%。可以看出，财政税收收入状况恢复较好，几个主要税种的增长都保持在了两位数，其中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分别增长了19.9%和29.8%，个税同比增幅高达41.7%。不过，企业所得税增幅则大幅回落39.4%，增速只有12.4%。支出方面，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157亿，同比由负转正，从四月的下降3.4%转为增长2.8%。加总起来看呢，一到五月累计财政支出完成年度预算支出的37.4%，支出进度比去年同期略快，但是比2019年同期略慢。总的来说呢，就是财政状况恢复良好，支出进度比去年要快一点，但仍处于健康的状态。国家发改委昨天召开了例行记者发布会，表示市场投机炒作开始降温，部分大宗商品比如铁矿石、钢材、铜等商品的价格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同时呢，也即将投放铜、铝、锌的国家储备，此次投放呢，面向中下游企业实行公开竞价。不过，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呢也提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未来一段时间呢，预计对于粗钢的需求呢还会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但是会继续对钢铁产能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对于发现的钢铁产能违法违规行为呢，化解钢铁过剩产能部际联席会议将要求相关地方严肃整改。最近呢，教育领域的各种新规是层出不穷。昨天呢，说了重庆市教委发布关于禁止公办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然后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又再次发布校外培训风险提示，提醒家长在暑假期间警惕培训机构虚假宣传、诱导缴费、违规收费等问题。而根据财新记者的了解呢，政策的收紧还将更进一步，有关实施细则正在酝酿和制定过程中。有参与规定研讨的专家透露说，针对 K12 课外教培的新规，可能最早在七月就开始在若干城市试行，其中可能将明确禁止寒暑假期的线上和线下补习。结合15号教育部宣布增设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不少业内人士判断新规发布的流程即将走完，现在正力求在即将到来的暑假前落地。在张一鸣卸任后，字节跳动新任 CEO 梁汝波在昨天举办了 CEO 面对面内部会，张一鸣还有刚上任不久的字节跳动 CFO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全都出席了。而会议披露了公司2020年的财务情况和最新业务数据，这也是字节跳动第一次披露相关信息。根据数据呢，截至2020年底，字节跳动旗下产品全球月活跃用户数达到19亿，覆盖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支持语言超过35种。在2020年的实际收入2366亿，同比增长111%，经营亏损达到147亿。不过除此之外，包括亏损原因、上述财务数据是否包含海外业务以及后续财务状况披露周期等更细致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数据。昨天复旦杀人案有了新通报，复旦大学发布了关于王永贞遇害案件的几点情况说明，里面提到，经查，犯罪嫌疑人姜文华和被害人王永贞所有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二人没有合作发表情况，也不存在剽窃学术成果的情况。另外，姜文华虽然的确考核不合格，但在2019年和2020年学校又分别审批同意后与其续订了一年期聘用合同。在2021年6月7号出事那天，姜文华与学校签订的一年期聘用合同还没有期满。说明中最后也提到，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检察机关也已介入，学校尊重司法程序，与案件相关情况以警方权威结论为准。昨天呢，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1年一到五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价格上呢，四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7%，涨幅比上个月微涨了0.1%。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6%，二三线城市的一二手房涨幅更低一点，但也稳定在了 0.2%到0.6%之间。不过五月份新开工面积达到了20000多平方米，是今年以来的单月新高，而2021年前五个月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一共达到了6638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36.3%，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近20%。先行者深圳在自动驾驶上再次先行了一步。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草案将在这个月月底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接受表决，如果获得通过的话，这部条例就会成为国内第一部针对智能网联汽车的专门立法。管理条例草案中提出，深圳会推出智能网联汽车地方专属号牌。智能网联汽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在取得智能网联汽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后，就可以上特区道路行驶。在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铺路之后呢，预计更多相关细则会逐步的出台。有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预计到2023年，无人驾驶出租车行业将实现有法可依。在过去两年中，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频发之后，监管层就连续发文要求强化银行保险机构的公司治理。昨天，银保监会官网公告了《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在进一步严格规范约束大股东。除了要求不得不当干预、明确责任义务等之外，还明确股权质押比例超过50%的大股东不得行使表决权，禁止银行保险机构购买大股东非公开发行的债券或者为其提供担保，与大股东直接或者间接交叉持股等等。好，接下来关注今天的财新说。今年以来消费增速乏力的原因有哪些？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认为，首先疫情反复导致餐饮等消费缺乏场景，同时提高了预防性储蓄。其次，上游原材料上涨已传导至部分终端消费品，导致居民实际购买力下降，抑制消费持续恢复。再次，疫情对经济的不对称冲击加剧了贫富分化。最后，就业和收入没有根本性好转，导致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没有根本性改善。他提醒，要高度注意当前经济社会面临的城投债、中小房企资金链紧张和破产倒闭、大宗商品上涨、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这四大风险。同时，五月的经济数据反映出总体上经济恢复的基础仍不牢固，内生动能不足。怎样看待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走势？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五月经济数据印证下半年经济可能在需求端投资分化，其中制造业投资小幅改善，在商品端的消费修复放慢。具体来看，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 在公用事业和采矿业的支撑下，制造业中高技术制造业亮眼。同时，五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2.5%， 制造业投资两年复合增长 3.7%， 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18.3%， 增速略有回落。他分析，疫情冲击下，就业摩擦、收入分化均有所加大，对居民总体收入和消费的修复空间形成制约，商品消费修复或将趋缓，而线下服务由于前期受疫情冲击较大，目前尚未修复到正常水平，仍有较大的修复空间。怎样解读新供给冲击下美联储的政策变盘？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16号美联储在议息会议上做出了超出市场预期的鹰派调整，标志着复杂形势下美国乃至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拉开了实质性的序幕。一方面，美联储议息会议传递出美联储首先已经形成紧缩共识，其次美联储已经展开货币收紧的行动准备，再次美联储将延长与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互换机制，以保障新供给冲击下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美国经济最新的一系列高频数据已经确证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短期失灵，在新供给冲击之下，美联储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开启大概率将快于点阵图的预测，整体利率未来上调空间将不低于2.5%。更多专家观点，请收听财新 FM。你可通过财新 App 右上角的小耳机找到我们。接下来是一线短消息，看看今天有哪些重要资讯不容错过。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6号表示，因比利时议员科格拉蒂恶意传播涉疆谎言和虚假信息，中方已决定对其实施制裁。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发表意见，提出推动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的部分一级、二级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商务部消息，今年1到5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74.3亿美元，同比增长13.8%。16号，沪深交易所发布通知，进一步明确，对于持股较少、不涉及违法违规造富等情形的，保荐机构会同发行人律师实事求是发表意见后，可不穿透核查。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孟萌近日表示，广东碳市场将纳入水泥、钢铁、石化、造纸和航空等5个新行业，以配合全国市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他一审行政判决书昨天公开，华为商标因与安德玛近似被部分驳回。中国最大清洁能源集团长江三峡集团将战略投资北京控股集团，缓解其债务压力。昨天上午9:22，神舟12号载人飞船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升空，现已按计划和空间站完成对接。曾翻译有《诗经》《楚辞》《西厢记》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昨天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香港统计处公布数据显示，今年3月至5月期间，香港失业率录得 6%， 比上一统计周期下跌 0.4%，失业人数减少约 1.42 万人。16号，港交所正式成立上市营运管制委员会，加强对上市科内部监管。据香港无线新闻报道，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香港警方国安处已拘捕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周达全、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副社长陈佩民等。香港前首富李嘉诚次子李泽楷旗下的富卫保险昨天宣布已向美国证交会递交上市申请。尼泊尔全境近日持续降雨，造成境内一河流大坝决堤，截至16号，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0人失踪，经证实遇难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另有2名中国公民失踪。当地时间16号下午，拜登和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拜登上任之后的首次面对面峰会，并宣布两国已就继续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达成协议。美国公司 Novavax 研发的重组蛋白新冠疫苗针对关键变异株临床表现不俗，但因其生产能力仍在完善当中，尚无短期内获批的迹象。据彭博报道，知名游戏《绝地求生》的开发商 Crafton 16号宣布计划在韩国上市，最多融资50亿美元。当地时间16号，微软宣布董事会已全票通过 CEO 萨提亚·纳德拉担任新任董事长。日本政府宣布将解除于20号到期的东京、大阪等9个都道府县的紧急状态，冲绳的紧急状态延长到7月11号。接下来是球迷时间，一起来看欧洲杯最新战况。北京时间昨夜今晨，欧洲杯进行了3场小组赛，其中乌克兰2-1战胜北马其顿，比利时2-1战胜丹麦，荷兰2-0击败奥地利。但不幸的是，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杯首次出现了阳性新冠病例，斯洛伐克队后卫丹尼斯瓦夫罗和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在赛前新冠检测中呈阳性，球队表示会继续备战比赛，瓦夫罗暂时停止参赛。再来看国际资本市场，美股三大股指涨跌不一，道指跌 0.62%， 报收于33,823.45点，纳指涨 0.87%， 逼近历史最高收盘水平，标普指数跌 0.04%。 热门中概股涨跌弧线，久富涨 27.35%， 先生药业涨 10.81%， 博奇宠物涨 9.73%， 联代科技跌 72.59%， 水滴公司跌 11.35%， 网易有道跌 9.35%。 接下来呢，仍然是我们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国务院教育督导办再次发布校外培训风险提示，校外培训假期补习新规可能将于暑假前落地。那各位听友，你觉得校外培训能被完全禁止吗？如果新规落地的话，学生的暑期培训需求将会转向什么地方呢？哎，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福利时间。这次的福利呢，来自18号，对，就是今天618会和大家见面的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这部影片呢，入围了第50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和纽约新导演新电影展映。电影讲述了一个女孩带着神虾踏上旅途，遇上了奇人奇事，探寻自我的故事。手挑大梁的窦靖童挑战独角戏，增加了不少幽默的质感。欢迎关注财新视听的公众号，找到今天的节目推文，在下方留言参与讨论，我们会抽取5位听友，每人获得2张《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的电影票。对，这次618大方点，每人送2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各位听友赶快行动吧。好，以上消息来自于我们财新网还有新华社，各位安心上班，好好挣钱吧。下周一财新 Morning Call 依然准时上线，唤醒你的资讯早餐。